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听你的话，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主，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听了我们就信，我们就去行。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新加坡在这个疫情笼罩的三年后，终于在前个星期一13号，政府将这个的警戒级别从黄色调到绿色。我想这个是一个值得开心、值得感恩的事情。防范措施也进一步的放宽，我们现在搭公共的交通可以不用戴口罩，我们目前的生活几乎已经完全可以说恢复到疫情前的模式。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再度的回到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也相信没有人希望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再度的确诊。确诊除了让身体辛苦以外，其实最难受的应该是被隔离。有人说，哎，要确诊就全家一起确诊比较方便，不用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全家确诊就可以全家在家里四处走动。这说明没有人喜欢被隔离，即便是短短的7天5天都没有人喜欢。隔离感觉不好受，隔离让我们失去自由，隔离让我们失去与人面对面的社交。所以有研究说啊，社交隔离会让我们怎样？让我们的注意力下降，我们的身体会没有力气，我们容易感觉疲劳，而这些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工作之外其他的社交活动。疫情期间，这种大规模的封锁、大规模的隔离，导致了人们出现了心理健康的问题。疫情期间，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孤独与隔绝。今天的经文，刚才读经言所读的，我们要看的是经文里面的这位的血肉的妇人。我鼓励你继续的打开圣经。这个妇人她是处在一种的隔离状态，她迫切的想要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摆脱她目前隔离的生活。为什么？因为隔离的生活让她的生命耗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事件的背景。经文的开始，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耶鲁，他来见耶稣，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经文中我们知道说，耶鲁他是会堂的主管，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什么事情可以让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众人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呢？圣经说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他迫切地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按手在她的身上把她救活。而耶稣就和他一起去了，而且是什么？而且是一大群的人跟着他，拥挤着他。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事件中的这个的妇人就出现了。经文说有一个女人，他患了12年的血肉病。各位请注意哈，作者在这里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也许大家早已经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可能称她为血肉的妇人比较适合。为什么？因为她患了12年的血肉。血肉就是妇女在生理时期的时候整个月血流不止，而这种的情况通常是发生在青春期，就是在发育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十二年的血肉摧毁了这个女人的美好的青春。还不止如此，按照当时的宗教礼仪来说，血肉病是怎样？血肉病是属于不洁净的，就是不清洁的，他不能随意坐在椅子上，他一坐在这个椅子上，椅子就不干净了，其他人是不能坐的。如果有人坐了他坐过的椅子，这个人他怎样？他也间接的变得不洁净了。所以这个病不但摧毁了他的健康，也摧毁了他的正常的心理，他无法有正常的社交。各位，这个就是血肉病的特点。另外，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从外表很难看得出这个人有这个疾病。从外表来看，这个妇人跟正常的人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他的内在却是有这个病的，说明这个疾病具有一定的隐私性。各位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也和这位血肉的妇人有相似的经验，我们多少可能都有一些的隐私性，我们有一些的内心的挣扎，我们有一些的忧郁，我们有忧虑焦虑，我们失眠，我们有一些的重担，可能我们也有一些的坏习惯。从外表看来，穿衬衫打领带堂堂正正，看不出，可是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血肉这样的疾病就是有这样子的隐私性，从外表看来我们很难看得出，但它却是致命的，是会死的。这个妇人患血肉长达12年，她为了要好起来，她看了很多的医生。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在好些医生手中，他受了许多的痛苦，又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更加沉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他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妇人看起来好像是毫无希望，毫无盼望。虽然如此，血肉的妇人他却没有想过要放弃。接下来的经文说什么？接下来的经文说，他听见耶稣的事。他听到什么？很可能他是听到耶稣在其他地方与人相遇，很可能他是听到耶稣如何待人，听到耶稣医治人。弟兄姐妹，他听见了耶稣，他要去找耶稣。所以现在这个事件的发展是什么？是耶稣跟耶路还有一群的人，他们是往前走的，他们是要去耶路的家去救耶路的女儿。在42节的经文，刚才是没有读到的，在下面的42节经文里面有说到他的女儿已经12岁了。所以耶稣他们往前走，而现在呢，血肉的妇人正在来找耶稣，从后面来找了。两件事情是同时的发生。弟兄姐妹，一个是快要死的12岁的小女孩，一个是患了12年的血肉妇人。作者把这个患了12年的血肉的妇人的事件夹在突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12岁的小女孩的事件的当中。作者好像是要在说，这个的血肉的妇人啊，她病了那么长的时间，12年，这12年也足够养大一个孩子啊。养大一个孩子到12岁容易吗？这12年也让这个血肉的妇人受尽了折磨。这个时候血肉的妇人听到了耶稣的事，可是他却夹在这个一个急需医治的12岁小女孩的当中。他的出现 会不会影响这个十二岁小女孩得医治呢？她这个血漏的妇人，她夹在这个道德当中，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是由她的父亲耶鲁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助，是光明正大的在众人面前求助的。可是这个血漏的妇人不行，她怕被人认出她，因为按照宗教的条规，她是必须与人隔离的。所以血漏的妇人她也被夹在这样子的排挤的当中。但是这个血漏的妇人需要耶稣的帮助，同时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也需要耶稣的帮助。请问谁的需要比较重要呢？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机会就在眼前，耶稣就在眼前，这个血漏的妇人她要不要闯入人群中呢？弟兄姐妹，这个血漏的妇人她的生命已经被这个疾病折磨了12年，耗尽了她的青春，耗尽了她的健康，耗尽了她的钱，她几乎耗尽所有，她几乎失去所有了。不过她还存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是她没有失去的，就是她的信心。经文接着说，她听见了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扎在人群的中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听见了耶稣的事，他相信，他行动，他从后面来夹在人群中，来到了耶稣的后面。然后他做了一件违反宗教条规的事情，他摸耶稣的衣服，他摸耶稣的衣服。摸耶稣的衣服不会被发现，摸耶稣的衣服也不会影响大家赶往耶鲁的家去救那个小女孩。更重要的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相信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必痊愈。我只要摸他的衣服，我必痊愈。所以这个妇人就摸了耶稣的衣服。经文说，在29节说，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在身体上感觉到他的病已经得医治了。这个时候经文就说了，耶稣自己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耶稣就在众人的面前怎样转身过来。弟兄姐妹，这个动作不得了哦！这个转身过来，耶稣跟耶鲁和众人他们是怎样？他们是赶着路，对不对？赶着去耶鲁的家。在这样的赶路的时候，耶稣是怎样？耶稣是必须停下来，他才可以转身，因为耶稣在意，耶稣在意，耶稣转过身来。耶稣转过身来对门徒说，对门徒说，谁摸了我的衣服？谁摸了我的衣服？是谁？大家想一下，经文说当时候是很多人的，彼此是拥挤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一定会有肢体的接触，是很正常的。而这个时候耶稣问这样子的问题，谁摸了我的衣服？是谁？门徒非常的不理解，门徒对耶稣说，你看，耶稣你看，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吗？耶稣是在问废话吗？在众人挤人的当中，耶稣并没有感觉到他的能力出去。可是当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摸耶稣的衣服的时候，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停下来，为什么耶稣要转身，耶稣要找这个血漏的妇人的原因。因为这个妇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起初是这个妇人来找耶稣，现在是耶稣来找这个妇人。 耶稣他很在意，他轻轻的一摸。弟兄姐妹，这个血漏的妇人因为疾病12年没有与人有肢体的接触，但这个时候的他，他冲破一切宗教条规的耶稣，他来找了耶稣，他来摸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找耶稣，我们可以来找耶稣。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在你生命耗尽的时候，你愿意来找耶稣吗？在你生命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你愿意来亲近耶稣吗？耶稣也在找那些愿意靠近他的人，你愿意吗？各位，有时候神允许我们处在一种的生命耗尽的当中，处在一种生命的困难的当中，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依靠的时候，当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会激发我们单单的依靠我们的神，单单的信靠我们的神。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经文说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起初是血漏的妇人来找耶稣，现在是耶稣来找她。这个妇人相信，这个妇人相信，我只要摸到她的衣服，我必痊愈。这个是这个妇人所相信的。但耶稣要找这个妇人，耶稣要让这个妇人认清一件事情，她的信心，她信的应该要是耶稣，不是耶稣的衣服。耶稣要帮助这个妇人矫正她的信心，要把信心放在耶稣而不是衣服。耶稣要教导他什么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不是我的衣服，是我，是我要来相信我，来信靠我。当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信靠耶稣。各位，今天耶稣他也转身来找你，耶稣也要对你说，来相信我，你愿意吗？耶稣知道你的需要，耶稣知道你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耶稣要转身过来找你，你愿意像这位血漏的妇人来信靠耶稣吗？弟兄姐妹，耶稣停下脚步找这个妇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下文33节找到一些的线索。33节说，那女人知道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的前来向耶稣俯伏，把实情全告诉了他。他为什么恐惧战惊呢？因为他做了一件违反宗教条规的事，对不对？他夹在人群中，他又摸了男人的衣服。弟兄姐妹，他被曝光了，你知道吗？他被曝光了，他藏不住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目光，所有的焦点都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血漏的妇人，他是不洁净的，他是一个罪人，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所有的目光现在都在他的身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虽然他的血漏在圣经中，在经文中说他已经痊愈了，可是我们要想一下，当他回去的时候，当他从这边离开的时候，他不能保证别人会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别人看到他的时候可能会说，哎，他真的痊愈了吗？哎，他过去是那个血漏的妇人啊，他以前是那个血漏的妇人，哎，他洁净了没有啊？别人提起他的时候可能还是那个血漏的妇人。各位，十二年， 在他的身上累积了太多的羞辱，这个十二年。耶稣停下来，要洗去他身上的羞辱。耶稣停了下来，转过身来，迫使他也必须停下来面对耶稣，也迫使他将全部的实情说出来，就像耶鲁一样跪在耶稣的面前将实情说出来。这个时候轮到他将全部的实情说出来，说了十二年血肉的苦，十二年的隔离，十二年无法有正常的社交，十二年的医疗费，十二年的隐藏，通通说出来。或许这个是他这十二年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将自己的实情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人比较喜欢强调某一个人的成功的一面，我们不太愿意看某一个人的软弱和失败的一面。我们很容易区分哪一些人重要，哪一些人没有这样重要。在1912年的事业，铁达尼号沉没了，没有人想过他会沉没，死亡的数字也到无比的惊人。当这个悲剧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新闻就不断的报道，我在报道中就特别像一位百万富翁哀悼。而在整个报道的最后的部分，才轻描淡写的提到说，有1800人也一同的丧失生命。整篇的报道里面，好像唯一真正有关系、唯一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就是那一个百万富翁而已。其他的1800位的命是无所谓。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的眼中，血肉的妇人现在她不再是一个被排斥、被忽视或被定罪的妇人。耶稣这个时候停下来，转过身，就是为了要寻找他。这个妇人并没有被耶稣遗忘，当他需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回应他，耶稣转过身，耶稣将他成为目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向耶稣倾诉，我们可以勇敢的向耶稣说出我们真正的实情。我们需要，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不堪，我们的重担，在耶稣面前可以不用隐藏。当这个妇人在耶稣的面前把实情全部说出来，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耶稣对他说，女儿，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那个 PowerPoint 可以帮我弄一下吗？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是的，耶稣制造这样子的机会，让他在众人的面前把实情说出来，让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众人的面前说出来，他可以不用再害怕，他可以平安的回去了，他不再是不洁净，他不再需要与人隔离。耶稣还称呼他女儿，女儿。十二年应该没有人这样子的称呼他，这样子的温柔的称呼他，这样的温暖的对待他。这个时候他的名字不再是血肉的妇人，她被耶稣称为女儿。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倾诉，当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倾诉。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也会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我们的生命有面对危机的时候，有面对困境的时候，有面对耗尽的时候。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当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找耶稣， 当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信靠耶稣。当我们生命耗尽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耶稣倾诉。让我们一起的低头，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是否有人正面对生命中的难处与挣扎呢？是否生命在耗尽的当中？我们可以来找耶稣，我们可以来信靠耶稣，我们可以向耶稣倾诉。你愿意吗？有这样子的人吗？你愿意来找耶稣吗？你愿意今天来信耶稣吗？耶稣要帮助你，耶稣要赐你平安。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愿意的，我邀请你，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看到了，你可以把手放下来，感谢主。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可以了，可以不用举了，谢谢你。好，看到了，谢谢你，可以放下来，感谢主。还有人吗？如果你有愿意的，我邀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就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举起他的手摸耶稣的衣服。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人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还有吗？感谢主，我看到了，你可以放下你的手。好，我们来祷告。我邀请那些刚才举过手的，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可以跟着我说：亲爱的耶稣，我愿意靠近你，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向你倾诉，将我的重担交给你。求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生命的主，我可以被你称为孩子。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